那我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对抗灵界的仇敌啊，如果大家有圣经请把它打开啊，路加福音十一章，如果你没有啊，你不方便拿圣经号，那你就看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有没有人有死角？没有啊，好，感谢。我们今天早上开始讲了，讲了很多哈，我们讲到灵转移的一些讨论的项目，对不对？灵，我们传递的时候，圣灵高不高？高，没有问题，很好。但是就怕我们有生命的破口，当我们身上一些不对的东西也同时也可能会传递过去，对不对？那这些当你有不对的东西的时候，需要一个更强的力量把它赶出去，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在恩膏运行当中，像昨天晚上有一些人在释放，很明显的在释放，对不对？昨天晚上你知道自己在被释放的情绪的时候，有没有？有几个人哈？好，请放下。那个为什么可以释放呢？是因为有一个更强的能力运行，透过按手，或甚至就是站在你旁边那个人，圣灵就这样会跳到你身上，让你怎么样，让你释放。所以参加恩膏聚会的人啊，是有福的，心里渴慕的人是怎么样，是有福的。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对不对？信我的必从他腹中要怎么样，感谢主，神愿意把这个活水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他说人渴了就可以来喝，就是以赛亚书55章里面讲的，对不对？水是白白给你的生命的活水。所以我们传福音的，就像保罗讲的，我传福音是不收费的，是不是？因为都用尽了我使徒的权柄。为什么？因为圣经的教导是白白的，那我们白白得来就要白白舍去。当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当他给他们权柄的时候，说你们出去传福音，要怎么样？把你身上所得的要传给大家。哎，你追求恩膏的目的是什么？哎，传福音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不对？我们还有其他的哦，还有医治哦，也可以做教师啊。教师需不需要恩膏？
要。
老师非常需要恩膏啊。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4章，你就知道。你说你是在教会中教导的，保罗说：“哦，你们。”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了，你们说有牧师问什么？我看看《哥林多前书》啊，4章啊，你在等我给你讲几节是不是？我们看17到21好了，第4章 ，Number 4，第四章 ，OK。17节啊，来17到21。当他的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既然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你们。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大，要打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惊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权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好可靠。我在那边就看到一件事情，保罗说啊，我在你们那边教导的人哈，有些人他有一些自高自大的话在引诱里面，结果保罗必须要赶快去那边看看这些人是干啥的。我看的不是他们讲的话，我看他的讲的是什么，他们的全能。全能，今天中午跟公司吃饭，说咱们中国字真的是很会表达意思。全能是什么意思？权柄的能力嘛，对不对？你讲话有没有权柄？你讲话带出来的果效有没有能力？ 这个就是保罗说我看看，因为神的国怎么样，不在乎什么，乃在乎权柄和能力。所以你要当教师吗？保罗来看看看，是讲至高至大的话呢，还是你有什么，你有权的？所以你要当教导的吗？你要不要追求圣灵的高啊？要啊。当牧师的需不需要？
要。
为什么？你说要，那为什么？啊？当你的羊，当你神交托给你的羊 ，OK， 他内心受伤了，你要为他怎么样？你要疗伤，你需不需要有能力啊？你要学医治，内在医治。你学内在医治，只会学方法，你没有恩膏，你学不来的，对不对？你还要跟他赶鬼的时候，是不是？他有些什么沮丧、忧伤的灵的时候，你怎么办？除了抱抱，还要跟他赶啊？要不要有能力？要能力啊！传福音更不用讲啊，信不信耶稣？按手病人就好了，哇，耶稣是活的，是不是需要？需要，先是使徒更是需要。所以每一个职份里面，你所看到的都是不是需要能力？需要能力。也就是说，每一位基督徒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需要圣灵的能力？
需要。
需要。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说我只要在教会里面扫厕所就好了。或者是我怎么在做一件事情就好。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需要追求从神来的能力。OK， 你跟旁边人讲，你要追求从神来的能力，追求从神来的能力，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例外。好，我们看我们今天要讲的啊。刚才不知道会想到哪里、原来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关于灵转移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讲到我们自己本身生命上的破口，我们要怎么样对付？对付完了以后呢，当我们为人服侍的时候，小心他不对的东西传过来。那我也早上也讲过啊，怎么样保护自己，对不对？求主耶稣就是宝血洁净，圣灵要降临，因为由得高我。还有怎么样？你要勤读什么神的道，因为神的道像水一样，对不对？那清洁我们，神的道就是帮助我们辨明什么是谎言。OK， 因为谎言进入到我们心思意念的程度。层次里面会影响到我们的灵，圣灵来是从我们灵里面来把心内心当中的我魂不洁净的东西赶出去，神的道配上神的灵，我们就无往无力。这就是一个能力的秘诀之一哈。这几天两天三天下来，你们一定会很清楚哈。好，这就是我的一个计划啊，也相信这是神的感动。那我最后的讲的东西呢，是今天下午才做好的，所以真的是神，也是神的怜悯，盼望神能够使用这几天的讲道，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成长。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非常的清楚，我们人在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以后，首先耶稣基督是怎么样进到我们里面来居住，对不对？以后就是第三章，然后第四章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学习像谁呢？像耶稣基督长大成人，像谁？像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个很精彩哦。明天后天你们一定要来。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每个人都有很伟大的计划，从一个软弱无用的破碎的气变成刚强勇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属灵壮士。你相信吗？
相信。
这是神的话。我们看看耶稣基督讲他怎么赶鬼。路加福音11章14节到23节， 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我非常喜欢，因为什么？一开始就讲到引导会，讲到圣灵好像是我们每天吃的食物。那个每天吃的食物讲完以后呢，他就开始赶鬼了。十四节，十四，我讲的太快了，是不是？对不起啊。十一章，十四节到二十节，对，对对。我要开始讲慢一点。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耶稣讲出一个笑话。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讲太多，但是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圣灵是可以怎么样求来的，圣灵可以求神，圣灵高牧，那这个圣灵很显然不是得救以后圣灵内住，这个圣灵就好像圣灵的高摩，而且圣灵的高摩在耶稣基督他所讲的这个故事当中，他说你们尚且不好啊，说地上儿女的爸爸都知道怎么样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对不对？当你的儿女跟你要东西吃的时候，你要吃鸡蛋你会给他蝎子吗？你求饼你会给他石头吗？他向你要鱼吃，你会给他蛇吗？不会。那么你跟阿爸天父要圣灵的时候，他会给你邪灵吗？
不会。
Amen。所以你先有这个观念以后，你就往后看，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说你是靠鬼王赶鬼的，也是说你开玩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耶稣基督他说，你们向天父求圣灵，他会怎么样？他会赐给你圣灵。天父会不会给错呢？
不会，
绝对不会给错。OK， 你要先明白这一点。在一个恩膏运行的聚会当中，有些人有邪灵彰显，请问是怎么回事？啊，是因为圣灵太强，他的污鬼受不了。他要离开，对不对？绝对不是什么你求的东西是邪灵 ，OK？ 这个说法是一个谎话 ，OK？ 你跟我读了圣经，你就很明白他在讲什么，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当有人跟你讲说，哎，你们追求灵恩的疯疯癫癫的，还什么呕吐打滚啊，这是什么东西的，好像是邪灵的东西，但你要跟他讲，哎，请你看看路加福音十一章。天父会不会给错？
不会，
不会给错。 而且耶稣讲得很清楚，那一国的就是那一国的，我这一国的就是我这一国的，我们绝对跟他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轭，对不对？基督和皮也能够碰在一起吗？不能啊，是不是？所以在灵界里面的国度是黑跟白的，有没有灰的呢？
没有
啊。你是属于光明的呢，就不会是属于黑暗；你是属于黑暗的呢，就不会是属于光明的。只有人才会所以人需要牧师、教师、使徒、先知来帮助你确认我们是属光明国度的哈，一路往那边走哈。但是后面有世界啦，世界世俗啦，还拉着你往后退，你还会往后看一下。但是灵界当中怎么样？光明跟黑暗是什么？是壁垒分离，没有中间地带。上帝会给圣灵，不会给错。有邪灵的，那是邪灵在怎么样？偷窃、杀害、毁坏。但是从魔鬼来的谎言，叫你怎么样？叫你开始有疑惑。有多少的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东西？他就害怕，以至于神的名受羞辱。弟兄姐妹，我们要告诉他这是神的话，来施加给你死一张，不要怕，你跟上帝求的是圣灵，不会给你邪灵的。你们上学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都给你自己的儿女，何况你是阿爸天父所宝贵的属神的儿女。不要被这个谎话牵移去了，也不敢跟他讲不对，也不敢跟他怕跟他起冲突，为了爱他，壁垒分明的灵界，你不要被他混过去，灰灰的。我们看看圣经来看，心平气和的跟他讲，主耶稣基督他讲得很清楚，一国不能够自相纷争。你跟我都是属上帝，我们都是光明的国土，我们求的是圣灵，但是邪灵他受不了，他要离开，而且是什么？是一个比他更强壮的，捆住那个壮士，把他的掳物归回，夺回来。那就是我们的上帝啊！你们灵界的力量，你认为光明会胜过黑暗吗？会。黑暗会胜过光明吗？不会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万有全能的神，对，黑暗的就是在骗你跟骗我，所以我们要打破这个骗局，拆穿这个骗局。但是我们在人的层面当中，我们还是安静的，怎么样？和平的，不是跟他争竞争吵，我们是心平气和的。这保罗最后在提摩太后书讲的，主的仆人要温温和和带众人啊，有一天他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要悔改啊。灵的层面，我们跟鬼是不跟他客气，但是在魂的层面，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在弟兄姐妹当中，是什么？是彼此相爱，彼此忍耐，彼此包容，盼望在我们当中。这就是做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挑战，明明知道魔鬼的谎言，我们要很有智慧的去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用爱、用接纳，但是你在灵里面跟他分得很清楚。我跟你讲，这个是属于耶稣的，这个是属于撒旦魔鬼，你自己要分辨得很清楚。灵的层面，我们跟魔鬼是绝对不跟他客气，我们在真正祷告的时候是砍砍杀杀的，毫不留情的。但是在魂的层面，人与人之间当中呢，我们是和和气气，彼此相爱。你明白这个差别吗？因为我们的敌人是谁？仇敌魔鬼撒旦。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Okay? 所以我们在学习做基督徒，是学习在灵界里面跟黑暗权势是不怎么样，
不客气，
不客气的，势不两立的，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Okay? 但是在魂的层面，在人与人之间，就是和和气气，就是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盼望，爱的最高的原则。这是很难的功课，是一生之久学习的功课。哈利路亚，我还没开始讲，因为你第一个我要大家看到，就是说你要对抗的是谎言啊。耶稣基督他对抗的谎言就是说，你这个不承认神的作为的人，他们说：“哎呀，耶稣，你是靠鬼王赶鬼耶，你很有能力，我承认你把鬼赶出去了，但是你的源头不对。”这个就是魔鬼的伎俩，这是一个谎言，对不对？他没有办法否定你的能力，他说你是靠鬼王赶鬼，是不是？当我们基督徒很显然的行了一个神迹，你有没有听过说，哎，邪灵也会行神迹啊？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啊？你的源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我们真的凭良心，你真的是来，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人这样跟你讲？是有的。那你跟他生气吗？你就跟他讲说，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十一章，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好不好？你知道神，耶稣基督也跟你，耶稣基督也被问同样一个问题。你今天讲说我们可能源头不对，魔鬼也会行神迹，这也是一个谎言。魔鬼行神迹，魔也会赶鬼，魔鬼会医病，那都是魔鬼在演戏。哎，我们大家一起说，魔鬼会演戏，哎，魔鬼会演戏，哎，大鬼会赶小鬼，这是他好的招数。哎，他们为了要从人身上怎么样得到利益，是要骗你，让你怎么样真的假的分不清楚。他就是会浑水摸你，这是魔鬼的伎俩。因为说谎人之父是谁？哎，你就知道了。那你要知道明白这样的事情，明白吗？当耶稣基督被问到这句话，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的时候，他说：“有人说你是靠鬼王赶鬼，那这一个谎言，你靠鬼王赶鬼这个谎言，其实已经存在了好几次。你看马太福音第九章，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九章啊。”三十四，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四节。好，法利赛人却怎么样？却说他是靠鬼王赶鬼。好，
来看，
啊，十二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啊，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什么？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鬼王耶西卜。好，两处的地方都讲到赶出个哑巴鬼，但是马太九章、十二章都讲，哎，路加只有十一章讲。Okay, 不管你认为路加福音十一章跟马太第九章或马太第十二章讲的是哪一件同样的事情，但是在这个马太福音讲了两次，有人说。鬼王，他耶稣是靠鬼王耶稣不干鬼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说法在当时已经是什么？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说法。哎，那这个是不是一个谎言？是个谎言。所以当你听到，当我们耶稣，我们要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听过你信了耶稣，你的祖宗就不要了？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听过了举手。请放下。那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是很流行？ 是很流行，是不是谎言？
不是谎言。
它的来源是什么？为的是要怎么样？给你压力，怎么样？我让你信任，是不是？所以知道来源是谁？那好，那这个靠鬼王赶鬼这个说法已经什么，在当时已经流行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当你听到什么人流言传进来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是损伤人名誉的，大部分都不是好的，大部分来源都有点问题，所以要小心分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样子的谎言我们要知道。但是在耶稣这个故事当中，又有人讲说他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他们没有办法否定他的能力，但他就质疑他的来源，明白我意思吗？当我们在灵恩聚会当中有人得医治，有人说嘿嘿，那个也会啊，你有什么了不起，那这个来源是什么？撒旦话，讲这句话的人是中了毒，明白我意思吗？他不见得是始作俑者，但是他中了毒。 OK， 那这个毒就很难去破解，比较难，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们不要什么呀，我们不要随便传话，你明白我意思吗？特别是传不好的话，你很可能在帮助魔鬼传一个假的信息。但是我们读了圣经的，我们知道清楚明白，那我在讲什么吧。 OK， 好啊，谎言是最重要的，要对抗它、哦、因为魔鬼的谎言是会透过人的话语，透过人的话语。在当时呢，如果是法利赛人，如果耶稣叫这个哑巴鬼好了，是在安息日的时候，你猜法利赛人会说什么？啊？法利赛人一定说你犯了安息日的诫命嘛，对不对？一定大做文章嘛，他会跟你客气吗？大家不会跟你客气的。但是现在大概不是安息日了，人家赶快找一个理由啦，是不是？免得面子挂不住。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谎言。那么另外来讲，讲这句话的人，因为法利赛人他是比较自大狡猾，所以你就看到他的坚固营垒是什么？法利赛人的坚固营垒是什么？啊？自大、狡猾，然后还是说谎话。你看到这个地方没有？所以弟兄姐妹，再说我们的题目叫做对抗灵界的仇敌。灵界的仇敌要透过人的话语来欺骗你，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边教导我们，第一件事情是对抗谎言。对抗谎言要分辨得很清楚。第二个，主耶稣基督他要教导我们是对抗试探，不听人的挑衅，只听上帝的话。你行了一个神迹，把一个哑巴鬼赶出去，然后他说：“哎，你在天上再写一个神迹给我看吧。你觉得他们在干什么？在试探，对不对？如果耶稣真的听话了，写了个神迹在天上，你猜他第三个会讲什么？哎，海里面来一个怎么样？所以你知道这个招数吧？他基本上已经预定了什么？已经预设了立场。”你无论做什么东西我都已经不接受了。所以耶稣基督他有没有踏进他的圈套呢？没有。你学会了吗？你学会了不要踏进人家设的一个圈套，你已经看到他是预设的立场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再怎么样行神迹，在那些人的眼光当中，他已经预设立场了。而在耶稣里面他是在讲说，你不要进入那个试探当中，我们要对抗试探，你要知道他里面真正的意思。有些人来问你问题，其实他早就知道答案，只是看看你的问题啊，来挑剔挑你的毛病啊。所以你无论答什么问题，或往左或往右，他都有一个网子要网住你啊。如果当中啊，以前学过辩论的，有没有学过辩论？有没有啊？都没有啊，没问题。 辩论高手就是你往右往左通通可以把你抓住，就逮住你的小辫子，那个是高手。但是这些人他试探耶稣是要怎么样，是要抓住耶稣的把柄来怎么样毁谤耶稣。所以他们当时没有办法否定他们的能力，就要毁谤他。毁谤他就是靠他是靠鬼王赶鬼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小心不要撞到身上。上次叫他在行的时候他行不出来，你看我上次叫他从天上行的时候他不可能，看他快不行了，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不是在教你们使坏，我在教你们偏题。了解这其中的奥秘，我们要当一个聪明的基督徒，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但是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有没有？追求启示和智慧的雷赏给你的梦，有没有？哈利路亚，知道他们的伎俩，因为我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的伎俩，对不对？有没有？感谢主，看看我们可以有一些亮光在那边，知道魔鬼的伎俩是什么。在灵界的真实面里面，他说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对不对？他说你靠鬼王赶鬼，哪有这种事情？你们的实力赶鬼又靠谁？我是靠鬼王，哇，那你们实力赶鬼又靠谁呢？也就是说你赶鬼的通通都是靠鬼王吗？开玩笑，你们自己的实力也在赶鬼，他们也是靠鬼王吗？这个就是辩论的耶稣，就是如果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跟人家辩论的话，这个耶稣这段故事挺好的，可以稍微学习一下。所以耶稣跟他讲说，你是自相矛盾，神国跟鬼国是壁垒分明，没有灰色的地带，而且是比较强的一定得胜的。但我们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上帝的能力远远怎么样，超过魔鬼撒旦。哈利路亚。在以弗所书里面，我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跟我已经被提到天上去，魔鬼已经被摔到地上，所以我们在灵界的地位当中，我们怎么样，远远超过魔鬼。你要记住这一点，所以看到魔鬼的作为，我们恨他在欺负我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赶鬼的，我们当中有没有赶鬼护照的，释放护照的，有没有？举高一点吧。感谢主，好，请放下。你在对抗魔鬼的时候，你就要有这种心态，我是站在上面，你是被我踩在哪里，脚下。为什么圣经里面都要用这种观念呢？告诉你，你已经得胜了啦。要灵界的真实面。所以耶稣到最后讲说，与我相合的不与我相合的怎么样，就是敌我的，不与我同收据的就是分散。也就是说，你是要跟耶稣基督同工赶鬼征战呢，还是要你受鬼的诱惑去抵挡圣灵的工作，这是你的选择吗？我看看我们都选择怎么样，我们与耶稣同工。 Amen， 感谢主。那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观念，什么叫做神的国降临？如果有人问你说什么叫神的国降临，神的国在哪里？在我们两三个人当中，对不对？不是在你里面就是在我们当中。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讲得很清楚，我若靠着神的灵怎么样赶鬼，就是什么神的国降临。所以我刚刚举手的就是把神的国带下来，对不对？所以你心态上面第二个要知道了，第一个要知道就是说你已经得胜了，第二个要知道就是说你赶鬼的时候就是神的国家，对不对？那个神的国降临，我跟我靠神的灵赶鬼，那是神的灵原文哦，在路加福音这里面啊，神的能力赶鬼，他就翻译成神的能力赶鬼，对不对？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的二十节，这个能力原文是神的指头 fingers， 指头， 靠着神的能力，那个能力是神的指头，神就是说一根指头就够了，明白我意思吗？但是这一根指头的力量很大，对不对？诗篇第八篇说什么？十九篇啊。我看见你用指头的什么？老天。当摩西在埃及行什么十灾啊，对不对？有一个是神的指头，第四灾你们自己看啊，出埃及记里面你自己看啊，在第四灾有一个神的狮灾啊，长狮子的狮啊。当埃及术士前面三个他都会啊，变水为血，对不对？啊，那个摩西的杖掉在地上变蛇，他也会，对不对？等到这个第四灾狮灾的时候，他说他不会啦。他说这 must be 一定是神的指头啊。弟兄姐妹，神的指头，神的指头这样一根指头就好了。所以如果你们释放赶鬼的，就说神啊，你的指头借用一下，你的能力降临了，你的光度也降临了，怎么样？鬼赶出去了，耶稣得到荣耀，哎，阿门呀！神的国要降临在我们当中，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他的赶鬼的过程呢很简单，他马上接着讲，从二十一节，他是什么？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强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哇！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了解明白一件事情。在当时，或是甚至在任何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我们处在一个，就像我们中国好了每一个村庄、城镇呢，你都有一个防御公司，对不对？那我们都要防什么？防盗贼呀，就是防土匪啊，来抢你的东西，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办？我们乡里的人就会组成一个什么自卫队啊，对不对？你可能做一个很好的山寨，你要防御他，你不让他来抢你的东西啊，对不对？他抢你的东西啊，搞不好把你给杀了。所以在古时候哈，不像我们现在比较和平的时间哈，在以前的时候，那就是抢的就是他的东西了。你本来辛辛苦苦做成的，收好稻成啊，收成好的稻子，他就把它抢去了。在古时代那个样子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件事情。你要是防守的不好，你的兵打不过人家的话，你只好怎么样？你只好让他夺去了，赶快变成做他的奴隶，对不对？我们那时候我们小的男生就当人家的奴隶，小的女生就当人家的奴婢，这是很现实的事情，没有办法。但是耶稣基督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赶鬼就跟当时他们能够领受到那种很现实的那种压力，那种压力，因为我们要防守啊，你不防守的好的话，你就被抢，你被抢了，你的东西就变成他的东西，你的人就变成他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属灵征战也是这个样子，你的靠的能力谁的大谁的强，你就夺走他的奴物了，对不对？那现在有一个叫做他，因为刚赶出一个哑巴鬼，他赶出来那个哑巴鬼是那个鬼很强壮，把那个人搞成哑巴，说不出话来。哎，但是耶稣怎么样？他说有一个能力比他更大，他怎么样？胜过了这个魔鬼，捆绑他。所以我们在释放赶鬼过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你这个哑巴的鬼。哑巴就说什么了？哎，我们在赶鬼释放过程当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你，捆绑你。大家一起来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是啊，就是这样，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有经验啊，很清楚，就是这样子。那夺取他的盔甲兵器，夺取他的掳物。那么在圣经里面，这个掳物呢，如果我们真正的去 细细的来分析的话，这个如呢很可能就是你的心思意念，很可能就是那个谎言造成你的一个心思意念。比如说我以前在传统教会里面，我对于灵恩派很怕，我就不知道在干什么。那这些东西就是有一些不对的传闻来到我耳朵里面，我自然对灵恩派的印象就很哇哦，他们追求的东西有问题，他那个灵不对，怕不对，乱七八糟，不是从神来的。那这种呢变成一个什么坚固营垒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姐妹，坚固营垒里面包的就是你对于灵恩派的一个偏见。哎，这是一个偏见，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所以这个心思意念里面必须要有一个很更强大的能力，怎么样把你破除。哎，这个地方在释放赶鬼的服侍的人当中，除了真正的按手让他怎么样得到释放以外，我们对他的心思意念一样照样同样的用耶稣基督的圣灵怎么样捆绑你这个谎言，捆绑你这个对灵恩派这种误解，用耶稣基督的圣灵给我出去。但是千万你不要在他面前这样祷告啊，你要在他背后祷告，在他面前要怎么样和和气气，要爱他，要包容他，要忍耐他。但是背后为他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千万不要客气。有没有，这是对抗一切的仇敌。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说逼迫你们的要为他什么，而且要为他祷告。祷告为什么要为他祷告？奉耶稣。但是你不要在他面前哦，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这明白我的意思吗？在人的层面当中，你要爱他、包容他、忍耐他，但是在为他祷告、迎接征战的时候，一点都不客气。明白这个分别吗？你明白这个分别吗？明白的举手。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有一些的应用哈，魔鬼害人哑巴。他也会诱惑人筑起不幸的坚固营垒，那些谎言会造成人很多的坚固营垒。第二，我们再说我们共同的敌人是什么，撒旦魔鬼，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再说我们要爱弟兄姐妹，耶稣都说你要爱你们的仇敌了，来，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更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如果我不爱弟兄姐妹的话，圣经说你就不爱上帝了啊，好严肃哈。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是不是？好，我第三，我们要提防错误的教导。那我们在一般来讲，我们有些比较流行的错误的教导，第一个我们刚刚提的抵挡圣灵的工作，对不对？他们怎么样说追求圣灵的都是有问题的，还有一些教会说追求圣灵的是异端，他们可能被有一些极端的灵恩派吓到了，所以下结论所有的灵恩派都是异端。那我们只能说他中了魔鬼的诡计，是不是？但我们要跟他抗衡。好，这个要很有智慧，我们不能随便。但是他们中了仇敌的诡计，那他们自己要对上帝负责任，我们也求神怜悯他们，好不好？因为我自己是从那边转过来的 OK， 所以我比较有资格讲这种话。他们真的人很好，他们是好的基督徒，但是对不起，他们受了一些不当言论的影响。还有你有没有听过哈？我也有会行神迹，所以呢否定所有的神迹，怕这个是因为是鬼做的，所以他就一概否认，一概否认。甚至有人说神迹终止了，没了，所有的神迹从使徒行传以后就没了。那你有听过这样子的话，那就觉得很奇怪，那我们教会为什么还在追求这个东西？还有一则释放，还有一些追求灵恩的，有一些细分下来，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有些呢教会呢 他不讲医治释放，他只讲先知启示。他说人生中已经完全的救恩是完全的，完全到一个地步不需要医治，只要心先知启示，要明白神的话。那也有这样的教会，但是我们要看圣经，要看清楚一点。所以这些东西会造成弟兄姐妹之间的对神的心意有扭曲，所以我们要很明白，我要明白，我们要知道提防错误的教导。Amen。 那你是不是相信耶稣仍然会医治释放你的情况呢？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对不对？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你在失业啦，有人失恋啦，有人家庭不和啦，有人父母关系不好啦，有人子女关系不好啦，有人教会里面同工之间关系不好啦，有嫉妒啦，有纷争啦，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情况。那我们有时候呢，人情绪来的时候呢，就是归上帝，上帝你比较爱他，不爱我，你爱他比较多，他恩膏比较强，你爱他让他事业什么通通顺利，我就乱七八糟，上帝你一定不爱我。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人的情绪影响到你对神的认识，对不对？要不要赶快回到神的话语，我是谁，我是上帝所爱的，有没有任何的事可以将基督的爱与我隔绝呢？没有，可是我还是会埋怨上帝。但是在这些方面当中，我们要知道提防错误的教导，也提防怎么样你自己的遭遇，你的情绪来影响你对神的认识。 OK， 因为魔鬼就会利用你现在所处的情景来攻击你对神的信心。 OK， 要小心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仇敌是在灵界里面，他们都是在我们四周围想要想办法把我们吞噬，他们要奉耶稣基督的把它干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灵界里面对抗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弟兄姐妹不要害怕，在我们里面的敌意是越来越大。 Amen， 哈利路亚。你愿不愿意与耶稣基督同工呢？哈利路亚。你就是与耶稣基督什么同聚合的，相合，越是相合的，就是不与耶稣对立的。 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最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好，因为我们虽然在情绪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可量的体貌各样男主人认识成了那些至高之事，厉害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都为是他的圣徒基督。所以要让我们所有的心意都归顺基督。Amen。 就是说你神的话语要很熟悉啊，你的心意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些情景啊，你的工作啊，家庭啊，婚姻啊，不管什么样的事情让你产生了一些对神的信心，产生了疑惑，或是说你就开始对神骂埋怨，甚至咒骂，也许不太敢咒骂神，可以咒骂别人，也许不管怎么样，但是这一切的心思意念呢，通通都是什么？这是一个坚固营垒。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要有能力，在神面前有能力，就是说在主人里面有能力。Okay？ 因为我们在神里面，神只要一根手指头就可以把鬼都赶出去了。Okay？所以常常主啊，你将这个指头来借用一下，也就是说你可以请神的指头来到你的心里面，把你这些坚固一点通通攻破，就是你跟神的关系要很好。 OK， 那你要进入到以弗所书第五章， 基督爱教会这种亲密关系，神就值得很乐意的借给你。所以我们师母在讲那个不错，亲密关系，感谢主，哈利，感谢耶稣，感谢主，哈利，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不害怕这些壮士的灵，主啊，他们在你的面前早就会弃甲遁逃了。哦，是的，主耶稣，哈利路亚，你是得胜的君王，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不再害怕，我们也不怕撒旦魔鬼，我们只有敬畏你。哈利路亚，是啊，是的，我们的仇敌是灵界的魔鬼撒旦，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哦，主啊，让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弟兄，真的爱我们的姐妹。哦，是的，主啊，因为一国不能够自相纷争。主啊，我们教会里面太多的纷争，太多的批评论断，太多的你错我对。主啊，我们求你来赦免我们，求你来赦免我们。主啊，我们是同与相聚合的，我们要与你同工，一同来赶鬼，满足我们的心目当中所有不合神心意的心思里面。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有清楚明白神的话，愿神的话语在我们心灵里面产生莫大的力量。当一些谣言、当一些毁谤的话语、当一些不是真理的话语来的时候，我们立刻明白。但是，当我们在魂的层面对待弟兄姐妹，还是和气、用爱、用忍耐。主，你帮助我们在属灵征战里面是大人的勇士，在众人的面前却是一位爱弟兄、爱姐妹的一个好的弟兄。主，感谢你，求你将这篇道带进到我们弟兄姐妹心灵里面的最深处，让他们清楚明白这是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翻转我们老旧的生命。感谢主，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